其实做面包对我来说是还挺治愈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可控的，它不会像你在日常工作里接触到的这个周围的合作的人也好啊，你的客户也好啊，其实他们是不可控的。但是回到家，如果你去处理一个面团儿啊，每一个小时我要做什么，然后要发生什么，都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它其实就是安抚整个人的情绪是特别有帮助的。对不起，就是烘焙行业真的是一个利润率不太高的行业，就是当然每个行业都有这个在塔尖上的人，然后他们收入都还不错，但是如果一个利润率相对低的行业，那大部分人是在这个行业的就是腰部中部的，相对其实你的收入产出比是并不高的。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吃包编辑部，我是兔子。
我是蘑菇。
我是水水。
本期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 MeLab 火星大象实验室的大象，大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嘿，大家好，我是火星大象实验室的大象。
要不大象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就我是火星大象实验室的合伙人，然后我们一共实验室一共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我大象，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Mars。 我们其实主要是在做，是一个风味实验室，然后主要是做一些这个食物的研发呀，菜单的研发，然后还要做各种奇奇怪怪我们自己想做的实验。
我最早是在三联美食公众号上看到大象的视频的，就是早期的视频应该是在家里厨房拍摄的，然后后期看起来呢应该是在工作室成立之后拍摄的，就是当时视频选题的维度还蛮多的，就从讲面粉讲酵母啊，然后后面还有讲烤箱讲厨师机这些，就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工整，很有逻辑，就是会把好奇心拆解开来条分析缕的跟大家去分享你的一些探索和观察，就这种好奇心也贯穿到了 MeLab 成立之后的很多其他的探索和实践。就是看完你们这样的一个历程，其实就觉得说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跟你们这样的以一个机构或者是平台进入烘焙行业的这个路径其实还挺像的，就是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热爱和好奇心的一个驱使下，然后带着一点理想主义的在实践一些在这个行业里面不算太典型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纯粹的惊喜，但也会碰到一些现实的受挫吧，就是一边坚持一边妥协的在建立和完善这个系统。所以今天就想邀请大象过来，可以分享一下你在烘焙行业游走的这些理想与现实。
好的呀。从哪开始呢？
那我们就还是从最初开始讲吧，就是我之前听你在一期播客里面大概有介绍过，你是在疫情期间因为腿受伤了还是怎样，就是开始在家里做面包。但我比较好奇的点呢是在于你是最初是被面包的哪一个维度或者说哪一个特质所吸引的。
其实如果你往前推，最早接触呢是因为之前工作有一年就不幸痛风了，然后就只能在家待着，哪也去不了。没有时间呢，就开始接触就是天然酵母这些东西。到后来就是因为知道过去三年的这个原因嘛，然后你有大量的时间在家，就开始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中间还有一个阶段是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工作是跟投资相关的，所以其实工作压力还挺大的，就是会有一点点焦虑。然后我其实就是做面包对我来说是还挺治愈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可控的，它不会像你在日常工作里面或者你接触到的这个周围的合作的人也好啊，你的客户也好啊，其实他们是不可控的。但是你回到家，如果你去处理一个面团儿啊，每一个小时我要做什么，然后要发生什么，都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它其实对整个人就是安抚整个人的情绪是特别有帮助的。你们能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当然都是发生在过去三年这个特殊的时期里面，然后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黑麦，那他是三联的一个主笔，然后有一天我给他发信息，我说你要不要面包啊，然后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店都关了，其实大家也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就是在刚一开始很短的一个时期里面，然后他说 行啊，然后我们俩就下楼交接这个面包，就大概可能持续了有几个月。有一天他就问说，你想不想做一些内容？我说挺好的，因为我其实之前有一份工作是做线上课程的，就是做课或者做一个内容，把一个内容讲清楚对我来说是比较熟门熟路的，我自己也挺感兴趣的，就是把一个东西弄明白然后再把它输出出来讲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过程。
嗯，
对。然后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大家看到的可能之前在三两美食上发的那些视频可能就都是比较偏科普啊或者技术性的，因为我之前看很多视频其实对我想了解具体的某一个问题没有太大帮助，就大部分视频其实还是以就是介绍一个食谱啊，这个东西怎么做，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为主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反正都自己研究了，那不然把它做出来，就是省得大家在重复造车轮，或者是说大家在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或者探索同样的问题。
哎，那我可以理解，其实你跟面包这样的一个结缘就还挺巧合的，因为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件它每一个步骤是相对比较精准然后可控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碰巧是面包。
没错，就是我是计划性特别强的人，不知道一般的这个面包房怎么运作，因为我也确实没在面包房工作过，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在第一版运作的方法里面旁边就会有一个表，就是精确到是说几点把它混起来，然后几点到几点你要参与，然后它是各种颜色被标上的。但我后来跟很多人聊，其实大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聊的人大部分人都是靠一些经验。
嗯，
对啊，但我反正就一开始来做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确和计划性的，就这样一些东西，
就项目管理能力了。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没必要，因为我刚才讲这是 1.0 嘛，那其实到 2.0 我们就给我们合作的这个师傅一个配方，然后他就可以搞定了。就我发现其实不需要说安排的很，就是把人安排的很像一个机器一样。
嗯，但这种流程性可能他已经内化到，就通过他之前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已经内化到他的一个行为模式里了。因为就算他们可能没有去列表，但是你做面包还是需要按照固定的这样一个步骤去完成嘛。他对时间要求还挺高的。
对，我发现就是他受过这种可能大量的这种制作的训练，他其实对时间的感知和我是特别不一样的。就像可能我要给可能我同时处理五六个面团的时候，每一个我都要设上计时器，但是他其实可能设一两个，他就能把其他的和现有的这些时间点有一个关联，就是他非常，就你刚才讲的特别好，就是非常内化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然后对，所以就是我非常需要确定性，就是讲那么多。
嗯，是，就是开始做面包之后，然后你不管是自己在家里做啊，还是后来在实验室里面做，包括出很多内容，其实你也深入探索了非常多的维度嘛。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么多的，因为它不管是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切入，还是从一些原料啊工艺啊技术角度去切入，都有一些可以去深入挖掘的地方，不管是比较偏微观的还是比较偏宏观的一些东西，你觉得 so far 比较吸引的部分是哪里？
我觉得它是还挺综合的，其实这就是了解各个部分，最终还是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好奇心。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就可能我一开始接触我就好奇，为什么这个大家用的面粉都是进口的，然后对吧，然后你再一看是说哦，即便是国产的这个面粉，然后它的这个麦子也是进口的，那我用国产的会能出来什么东西，你就会有这样的好奇，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开始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其实这个过程是最吸引我的。然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其实除了能了解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一些食材，然后工艺 因为我其实我和我合伙人都是，其实我们俩都是器材控，因为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室还有一个初衷是当时特别想买那个带蒸汽的石板烤箱，但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放在家里的，对吧？然后那我们就得想一个辙，就是哎，什么理由买这么一个东西呢？那对，你就弄一个工作室，然后接下来你再解决说你如何让一个工作室运行起来的问题。但是你想，你有一个工作室，那你去买这些东西就顺理成章，对吧？
嗯，
对吧？你就顺理成章，你可以租一个更大一点的地方，你可以把动力链接进来。你说，哎，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室，但你这样才有机会真正去玩这些设备。可能喷三秒蒸汽跟我喷六秒有什么区别？对吧？那这些东西可能你有了这些，你才能去，就是你买了，哎，你才能去用。然后，但其实说白了也是为了玩器材，还是好奇心，你想知道这些器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然后我觉得像你讲到的是说历史背景，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吧，就是大部分你其实想做成一个面包是挺容易的，其实你开始去找一些方子然后是很容易的，现在对吧？然后你找靠谱的方子其实最近也比可能大概我最早做面包要容易得多，因为分享的人多，大家也都是把筛选过的方子可能做成视频或者做成一个小的文章给大家看，那这些方子基本成功率都还蛮高的。有时候我会好奇，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为什么要把它放进来？其实你了解它怎么来的，会对你去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意会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车轮，因为其实你今天看到的所有方子能流传下来的方子都是等于是怎么讲，就是大家做过大量的实验，对吧？然后大家都觉得从风味上啊，从可操作性上啊，都是还可以的，于是流传到今天你可以看到的，对吧？但如果你往前翻，可能历史上有一些做法是你现在拿着这个新的方子突发奇想想出来的，但是已经有人踩过坑了，你们能懂我这个意思吧？就是这样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就是避免掉，不去重复造车轮吧。
但是听你的描述中，就是自己去全部去体验过一遍，去验证过一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不是说别人跟我说这是一个经典的配方，我可以直接拿来用，然后它的价值是在哪里，我自己还需要不停的去验证过。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去调整酵母的用量，或者是说当我黄油的使用量加多的时候，我的酵母跟我其他的水分方面，或者说其他的原料方面，我去如何配合。因为就包括回到最开始你前面提到的，最初的一个好奇，你说那为什么大家都在用进口面粉，或者是说即便是国产的小麦粉，它用的也是进口的小麦。这个问题如果要是说真正的去得到一个答案，你其实还是可以从文字信息上得到答案的，但你依然还是会选择我直接去下场，还是再亲自去试一下。所以就是这个亲自验证的过程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吗？
我觉得就是你在一开始啊，就是我因为我大概也是新人嘛，就是入行两年吧，呵呵，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开始可能是什么问题都要验证，但是当你验证开始多了的时候，你就获得了一些经验嘛，那实际上你看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这个信息来源靠不靠谱，就像你去学校上学一样，就是说你理解的细节越来越多，你慢慢就会有一个宏观的一个认识。对，你这个系统就会慢慢形成嘛，然后那这个时候你其实能更快的判断这些信息行不行，所以也不一定是，我想说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东西可能都得下手去验证，到后来就不用了。对，然后这个里面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一开始特别感兴趣，比如说这些配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是说我怎么能变化出一个新的配方。然后我们其实像我们那个肉桂卷的配方是我用相当于是大数据算出来的。
怎么说，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大概找了有可能不到60个就是肉桂卷的配方，把那个数据就筛出来嘛。然后第一个你会发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比如说不同的地区其实大家对于糖的偏好一下就能看出来。然后到后来买了那个叫Modernist Bread，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其实也是这么统计的，我就其中这六十几个配方，然后我就不靠谱的就筛掉了嘛，就做了一些，大概把喜欢的这个方向然后给不同的权重，然后就算出来一个。肉桂卷的经验就让我发现，其实等于特别理工科处理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创意。
那你现在这个版本就完全是通过数据来的吗？
对，然后你大概调一下，因为数据就给了你一个框架，你只要前后调一点就可以。
那会加上你自己个人的一个风味的偏好吗？
会啊，因为这事情本来就特主观，所以后来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其实也无所谓，你很难做一个东西去等于讨好到所有人吧。
嗯，所以还是以你个人的一个判断为主。
对，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曾经想做一个东西，就是一直没做，就是你如何知道，哎，这个问题问问你们吧。
嗯，
你如何知道大众普遍都比较喜欢什么？
对，我刚刚都想说，如果用大数据可以算出一个方子，为什么不能用大数据来算出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比如说啊，你要是做一个，你现在想开始去做一款面包，然后你希望是一个普遍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风味或者是搭配，那你会怎么去找这个方向？
没有，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这样的雄心。
well, 但你们想想，就是啊，有没有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或者需要用这个结论去解决他的问题？他不是需要一个雄心，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特别平凡，但是大家都能够觉得还可以，还可以接受的东西。
但这个需求就很不明晰啊，就是大家是什么，你要去定义。你说的那个大家是哪个范围的大家，是怎么样的人群？
包括你的售价之类的，就很多问题在售价低的时候，它都可以去被忽略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的前提跟基础。
就是它有很多，就这个问题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被确定下来，然后再去说后面的一个答案。
对。
哦，你这个你提的这个点很好，我之前没有想到价格的事儿。
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因素。你很多时候，比如说它是低价的时候，你对它的期待值本身就会放到很低。那你本身这个期待值不会特别高，甚至比如说我只期待一个东西，它是主要是只要是热乎乎的呈现给我就可以的情况下，那应对你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答不对题这种，所以可能我们觉得需要再锚定出一些条件，然后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
哎，对对对对，就刚才你提示我一个很好的意思，我们当时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做出一个让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东西呢，就作为我们来说，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工厂里他肯定是做过这个筛选的，他知道什么东西会卖的比较多，他才能大规模的去生产。
嗯，
像你刚才说的，他之所以会选这个味道，其实是他要考虑到售价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售价里，就是这个搭配就是不成立的。
嗯，因为如果要是对标到刚才比如说你以工厂为举例的话，那他在生产这个东西之前，开发新品之前，他可能就是已经确定了我这些东西我是可以往哪些渠道拓展的，我是放到商超便利店，还是说我是供给咖啡馆，他就有一定的一个渠道的要求，然后他在这个既有的基础上，他本身对自己面向的那个消费者画像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条件可以去帮他过滤掉一些信息，明晰出一些信息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就会在想，那我锚定的这部分人群他们想要一个怎么样的产品，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一个命题是，我知道的是像在商超里的面包其实它是有一些成本限制的命题的，就是我大概要卖多少钱一个面包，但我其实一直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是，如果我把这些面包的材料用到最好，它可以做成什么样？它到底能有多大的区别？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考量的点，它最那就是它保质期。就如果这个变量你是时间比较短的，对，其实你是可以做出比较好吃的面包的。但如果时间真的是，比如说是到六个月、九个月、十二个月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你面包天然它就是已经在，就是你烘烤完之后就是开始在一个老化的进程中了嘛，所以如果你要去阻挡这个进程，你势必还是需要一些手段去完成的，那这个可能就会对风味带来折损。
我刚才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就是如果说是以全麦为例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全麦粉 它去做成全麦面包，跟你手工制作，跟你工厂制作，它其实确实就是，面临的就是工序上的难关是不一样的，它会有面临很多的一个过激的问题、发酵的问题，包括你是否包馅、有包馅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相对于手工来说，就是它需要面临在食安底线之外，就你整个工序上每一道的一个挑战，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必须考量的，因为就是它很多一些工序上的一些小的差别，导致这个全麦出来的出品，它不光难看，可能它确实就会导致它比较难吃，即便是在它用了很好的原料的一个基础上。
我从我经验里讲一下我对你这段话的理解啊，就是我自己的经验里是，因为我经历了可能从家里就是每天做一个，然后到可能你开始去做工作室，可能一个面包做个可能30多个40多个，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会发现有一些区别，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做一个的有一些东西是在我做30-40个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嗯，
对，然后我就可想而知是说其实在工厂里这个规模会更大，那你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就会更多一点，就比如说你可能细致到是说你搅面升温的这个问题吧，你在家里做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但是当你放到一个可能巨大的那种缸里面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就是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个举的例子还挺棒的。哦，说到这个我突然想插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是我以前看了好几遍但是我忽略掉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今天上午在翻那个Tartin Bread 里面，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提到了他为什么会去做一个高含水的一个面团，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搅拌机，他如果要是用手去搅拌几十公斤的面粉跟水结合的时候是很难的，因为那个面团会很硬，他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他就会选择一个不停往里加水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到，诶，之前这是可能会被忽略掉的一点，所以这就是你只生产一点跟你生产很多会直接面临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烘焙书有时候就反正重读你老能发现一些这个小的有意思的东西，真的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下发酵种相关的好了，因为不管
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看酵液这个东西。
哦，之前我们采访一个也是就是面包房，就是 AMO， 他们就是有用到酵液，我还吃过几次酵液这个东西，就是用酵液做出来的面包。其实我自己吃完我是会觉得是有一点点味道了，但别的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嗯，但他当时养的那个酵液更多的是出于类似于风味液、风味物质，而不是说承担了替换你普通使用的不管是激发型干酵母还是说鲜酵母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他的那个酵液更多的是一种偏风味向的，可能不是学科系统上，就比如说我就是用它作为一种酵种的那个酵液。
对，我理解它其实跟酵没关系，它好像就是一个浸泡液，然后有一些味道，然后它可能通过一个浓度比较高的液体，然后让它一些东西从那个果肉里面或者它的浸泡物里面吸出来，然后那个液体会带一些风味，但那个风味又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但那个风味又没有像你直接去把你的那个浸泡物可能直接打碎放进去就是那么的直接，是这样一个东西吗？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过一些不同的酵液，但是我觉得没太吸引我，后来我就没有再做了。然后但我看其实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大家在网上都在做些什么嘛，就是那些网店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做酵液的，然后看大家反响还不错，就是我一直没太懂是这种就是特别淡的味道会很吸引人，还是说它其实经过这个浸泡会发展出一些新的味道。
它应该是能够发展出一些新的味道的，但我是觉得这些新的味道然后最终体现在面包里面，它 太细微了，就是我不确定说那些喜欢用酵液做面包做的面包的这些消费者们，他是真的能够感知得到这些细微的一些差异和那个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风味。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做法就非常的 tricky， 就是他们一方面因为他在宣传这个概念，然后用这个东西养了一个酵液，但他们我觉得很打引号很机智的一个点是，他们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如果要是说我们把它作为酵种使用，我们可能只会使用它的一个液体，不会使用一些过滤物之类的，但他们可能是浸泡了之后还会把就是里面的那些东西再回添进面团里面去，所以就是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你如果要是没有办法感知到这个味道，但它确实又把那个东西回添进来了，你是更容易更快速的去锚定那个味道的，就我个人的一点偏见。
那直接放下来不行吗？
但是就是你说酵液的话，它就会增加一个价值感。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这一个体系不是那么的了解，你也很难说它不是我的一个专业，我要去了解到那么透彻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就是会去不停的捕捉关键词，它就是一个具有高价值高溢价的一个关键词而已。至于它真正的就是实际运用操作过程中，我觉得那这个就是相差真的是天差地别。有真正的那种就是比较专业的流派，他就是喜欢玩技术，喜欢去钻研这个，但也有非常多的，我觉得它更多的就是作为一种噱头。
好了，我知道你们的观点了，哈哈。
仅代表个人观点。
我其实也是就是开始去用，后来就放弃了嘛。跟我合伙人其实就是我们挺不愿意去浪费掉一些食材的，就每次你用完那个酵液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这些东西直接用掉就不好嘛。你最后我只是用它养一些液体，而且那个菌种其实没那么活跃，它带来的风味也和发酵没有，就是它也不是说发酵或者乳酸菌带来的那些风味，就是倾向的风味。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后来就不做了。
对，而且他说那种微妙的风味要体现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他需要一个比较相对于 lean 系的或者说比较干净的一个面团，但其实我们大部分出品的那个面团其实糖啊油啊都会很多，它有太多的一个风味的一个干扰，它又不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胚体。
对，但我们不是说这个酵液做不好啊，就是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尝试，对吧？
嗯
OK， 我说说我觉得我其实就因为我们聊，如果聊天然酵母这块儿，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这四个字，
对，这个就是你讲到天然酵母的时候就好想来讲一下这个概念。因为其实你之前你在视频里面也会说，就是会是也算是澄清一下，就是说酵母是没有说是人造出来的酵母这件事情的嘛。
对，
但天然酵母这个词它本身确实是容易带来这样的一个误解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讲的时候，因为之前大家一直是这么个叫法，那我们可能是在同一个语境下，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互相指向的是什么东西。但如果说是对比较新人一点的，大家听到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容易带来一些误解的，而且可能会加深这样的一个误解，那就不太好。所以我们自己是比较避免去使用这个词的。
对，我们基本上都会使用比如说自制发酵种这样的一个词汇。
哦，
要么就是酵种啊，可能或者发酵种啊之类的，就是比较直接的去描述它是个什么东西。
野生酵母啊，然后对吧，什么自制酵种。但这东西本身也没国标，所以其实它用任何，它即便用激发酵母，它叫这些也没问题。对。因为你做这个，其实你会关注到说大家都在做什么，做成什么样。哎呀，就是我买了很多，我说实话，就是大概有 80% 他良心了，就是用类似于就是波兰种那种东西做的。
那也是用到商业酵母的。
我觉得是的。我这么理解吧，就是以我做过有限的面包对这个事情前线的理解是，首先呢，我去选天然酵母是因为它会有 特定的这种发酵的风味，它大部分风味是来自于这个菌群里面乳杆菌然后参与发酵，就是它的代谢物带来的。还有一类面包，就是它其实它的调味是不来自于面粉发酵和烘烤本身的，比如说它可能会放了乳制品，它会有蛋类，那它会有一些填充物，那它更多风味是来自这个。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对它如果选择天然酵母，我对它的理解是这些天然酵母是可以帮助它更好的保持它的水分，就是在没有比如说一些额外的添加剂的情况下，那它因为用了天然酵母可以让它保存的时间包括保水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是我目前对这个事情浅显的理解。然后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可能是 Panettone， 它就是就正常来说它应该是一个甜种的这种鲁邦种来做的嘛，它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用天然酵母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活动，就是当时我做了，我想想啊，我可能是做了几种面包吧，好像是有直接用继发酵母做的，然后有用波兰种做的，好像还有用一个固种做的，还有一个是用那个湿的鲁邦种做的，然后做了四个，然后就给大家试，让大家试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就是大家同时拿到几个面包去试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能吃出来这个风味的差异的。如果同时就让他们就是每一个连续去吃，他们是能吃出来的。
嗯，这个很关键，因为是要对比着吃。
对。
我们讨论的一个共识肯定是说它会带来一个风味上这样的一个比较迷人的变化，或者一个复杂性在那里，这个我们都是共识。然后同时它也有对保湿保鲜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但我不太会想要说是去神化它，或者说就是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加持，然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噱头，因为这也是我们会想要不断的去澄清这些概念的一个原因嘛。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力量，一个时间的风味，那你就是可能时间的长久的时间的这个
发酵的一个时间，
对对对，这个时间的长度会不一样，你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能够满足到一些不一样的需求。
嗯，
对，我不太会想要去说哪个更高哪个更低这样子。
说太对了，咱们三观一致。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你们就是每周的这个产品菜单里面主要的两大类，一个是乡村面包，一个就是不留休嘛，然后是以这两个主品类在这个基础上又会进行一些风味的探索。那当时就是选乡村面包这个是很好理解，因为大家基本上对发酵这件事感兴趣都会从乡村去切入，那怎么就是会又选择了布里欧修这样的一个品类呢？当时是它哪方面吸引到你？
其实也不是特意去选，因为你大概就这几类嘛，就是你乡村，然后乡村你可能再演变就是各种那个就是像黑麦啊，然后更复杂一点的谷物啊去做，然后那你可能还有一类呢，就是那个叫什么bagel， 还有那个碱水，这又是一类，然后剩下软软的不都是布里欧修吗？
还有甜面团类。
对，就我觉得这些不都是就但凡有黄油的都是这类嘛。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做做试试，但是当时的命题是说这个东西我看了很多方子，我发现就说诶，好像咱们做的黄油都好低啊，但黄油本身尤其发酵黄油它又有特有的香味，那我们就试试把它做高一点行不行，然后就从25 50 75 100做到可能做到50的时候，就觉得诶，这个价格也没那么夸张，然后就是味道也明显是说好，所以后来就决定开始在这个上面再去做一些演变，再去做。就我是觉得当时做布里欧修很重要的命题是说，这黄油放足了到底是什么味儿？你能理解吗？就是因为你其实日常买到的是受限于就是你面包店所在社区的认知，还有整个市场的认识，然后以至于 这些可能面包师或者面包房他们会被局限，不能做一些特别好的东西。其实面包房也受制于你这个社区里面他的这个消费的习惯和认识的习惯嘛。那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就想说，诶，那咱给他做满了，做到顶到底是什么样啊，然后就开始在这上面做，结果发现其实就是就一开始做就还挺受欢迎的，所以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那你们现在的是多少黄油含量的？
50%。
就是这是你们测试的几款下来之后就是各方面综合性比较好的使用量，
就是大家能接受。因为你做到75和100其实它口感就会变了，因为我们做到100就特别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好奇心
吧，更像蛋糕了吧。
是，但是又不全是，就是蛋糕它会有一点点碎，但那个它里面还是有一些面筋，但面筋因为油脂它会变弱嘛，但是比蛋糕硬一点。我们有一个客人形容像金枪鱼的那个鱼腩的那么一个口感，风味也是黄油占主导嘛。那这个时候就是用好黄油，就是会你才发现它有意义。就是你可能放个7%-10%，就是只要价格高过一定程度，可能大概900-1000以上10公斤的就没有太大差异。但随着你这个黄油比例越来越高，就它的差异就一下会被放大。就后来我也理解是说，哦，那没人做，可能除了成本，就是它的可控性也受影响。然后当你把因为我们其实那个做到50%的 brio 是经常会就是整锅整锅的废掉，
指的是出现什么问题？
它可能中间会出现空洞，然后甚至它可能会发酵会爆掉，就是它失败率特别高。后来我们才发现是和面粉有关。哦，我想聊一个话题是关于本地化，就是本地化，我觉得指的是说，一个是你用一些在地食材，我觉得这是一种本地化。然后，但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像我们一样这种工作室啊，或者可能是私房的烘焙啊，都不太会限制于他所在社区的这个认识。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如果大家可以在各地去呈现你本地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在面包上面，因为面包是比较容易运输的一个形式嘛，就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就是所以这是我大概想说要不要聊本地化这个话题。Yeah.
嗯，那我觉得因为其实你们也有做一些本地化的面包，那以二八酱对吧，你们也会做二八酱面包，包括你可能前一段时间也去了一下成都，去看了一下面包房。那在你自己做的这个过程中，包括你看到的这些一些面包业态，他们在做一些本地化的尝试的同时，就是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最直接的感受吗？
Yeah,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本地化其实它不一定等同于便宜。
哎，我好像从来没有这种印象。
就是我们做的二八酱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北京会有这种类似这个，有人说像这个糖火烧，我们会参考里面的一些搭配，然后在这个上面去升级去做的嘛。就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本地化，本地人经常去吃的一些东西，可能小吃啊，常见的搭配啊，那它能被流传下来，其实通常它都不是很复杂的官府菜或者宫廷菜，它其实通常都是一些成本低又好吃的。所以本地化其实很容易给大家就是说它应该不是贵的，它应该是很便宜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是说它不太适合于去大量的去制作。
比如说有一些在地食材应用之后，然后大家你会觉得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它会没有那么贵，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然后我跟蘑菇当时听到的第一反应就是，诶，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再转念一想哦，就是因为可能之前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面包形象，它如果就是中规中矩的拿面包比较常见的材料做出来这个面包，大家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有一定溢价的舶来品，就是啊，它就是在那个价位是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场景里面我会去消费它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如果因为用了在地食材，然后 跟本地的一些点心有了这样一个连接，有一个共享了一个食材之后，有这样一个连接形成之后，大家可能会突然发现，哎，那它也不就是一个发面或者是怎么样，加了这样的一些原料之后，然后是一个热处理的某一种热处理的方式，然后出来的一个点心嘛。我觉得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建立一个联系，而因此会觉得说，它可能也不需要说有一个这么高高在上的价格。
其实我刚才我大概听你们讲完，我大概理清一个事儿，就是，所谓本地化，我们是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只有你在北京能做，可能和我在北京长大的经验有关。对，嗯，
我觉得其实在地化食材在烘焙中的应用，它真正迷人的一点在哪里，就是它不是在于我要完全复刻某个产品。如果你复刻某个产品，那你就直接去吃糖火烧就好了，对吧？
嗯，
而是说我们能够在既有的一些大家比较具有共识的一些饮食的体验、饮食的共性上，或者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味型上，我加入我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可以有一些什么样一个新的碰撞。那你就以风味来说好了，风味它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迭代的过程啊。
对，
那你现在的二八酱跟你倒退50年回去的二八酱，可能它风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风味它怎么样去进化，而不是说我只完全保留在它那一个样子，可能这是更加就是迷人的一点。而在地化食材的优势就在于，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有共识的一个风味基础在，所以大家会对这个东西，它又是我熟悉的，我又想看看你能做出哪些不一样来，所以它会有一个更加类似于亲近消费者的，会对他们产生一种诱惑。我觉得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我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下一个话题。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趴。
OK， 那我们可能前面聊的大部分就是关于你可以如何去满足你的好奇心，就是更多的你的一些探索啊什么都是好奇心驱使的，然后也非常放纵自己去做了很多的尝试嘛。那如果说要可以比较可持续的以你现在这样的一种模式运转下去，我们总归还是要需要有一些变现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更长时间的去运转。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聊一下比较现实的这一部分
啊。真不想聊。
好想听哦。
我们现在其实每个月是在亏钱的，然后其实是怎么讲，其实是比我们的预期要差的。就
是之前不亏钱，现在才开始亏钱。
对，我们之所以决定要做新的，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自要自己 Elab 2.0， 因为现在我们在的地方是我们的第二个工作室，然后第一个工作室就因为去年那个到期了，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也在想是说到底要不要做，因为当时到期其实就面临到去年年底，就是北京其实有一点点就混乱啊，大家都得病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面临说要不要接着做。那我们当时想的是，其实第一年我们看整个就是收入啊支出啊，我觉得它还是 OK 的，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运转的一个模式。然后我说那我们就建一个新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到可以拍摄视频，然后包括是说我合伙的人是做西餐，那包括是说也可以做一些就等于西餐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场地，所以我们就有了 2.0 现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年其实整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啊，就是其实不是特别好，我们明显感觉到说大家的消费比去年要少。但其中还有一个影响是因为今年大家可以开始活动了，所以有可能我们通过这种比如说网络，就是对物流网络和大家去接触的方式会受影响，因为大家已经可以出门了，为什么还要选择一个寄了一天的面包呢，对吧？然后他在本地的选择也会更多。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 不太好，但也许这些客人去到了别的地儿。对，这对整个就是这个行业也不是坏事嘛，证明大家已经走出去了。对，但是我们自己来说可能比较麻烦的是其实今年才开始亏钱。
嗯，
模式上来说，其实一方面是和大家分享这些作品，但其实我们当时做工作室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那个看到可能我在做工作室之前那一年，可能那半年做了就是挺多的视频，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兴趣所在吧，就是你发现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做成一些。视频做成一些资料，然后让大家能更快的去获得他有问题，能更快得到一个解答。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在转这个工作室，我就发现其实你很难腾出时间来再去做就是另外一部分。
那我们要稍微跟，因为我们前面好像也没有解释说你们是怎么样的方式在变现的，对，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入来自什么？我们的收入一个像我们刚才讲了，来自烘焙面包，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决定通过面包这个形式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做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定位是一个食物，就是风味的实验室，所以其实不仅仅是面包，只是大家接触到是面包，但我们其实也在包括帮餐厅设计菜。然后包括帮电视剧去设计菜，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一部分业务是做这些。然后这是短期内可以就是有收入的事情。然后那当然长期来说，我们其实更希望是作为内容创作者，不管是产出的短视频也好，或者产出的这种线上的课程也好，那我们希望是说做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和可能烘焙也好，烹饪也好，发酵也好，就是和这些相关的内容，这样让大家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甚至是说你想自己做，那你也可以有很好的这个视频的这种渠道可以看到，就是这是我们其实到后面想做的事情。
嗯，但是哦，就是从我们这一路走来的情况来看，或者是说从整体的一个业态来看，如果单纯的靠内容付费这件事来去实现变现，有一定固定的营收，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对，就挺难的。
嗯，
对，所以我也没希望说做这些内容能变现。
嗯，
是我能生内容吧，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重要，但是我觉得内容变现远不如我们现在做这些变现的方式要容易。
那感觉就是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精神层面需求的一个分享。
那还是上一趴的内容。
对，就所以我跟你说，你看我现在这么心平气和聊这个现实，是我们每个月在赔钱。
嗯，
那我最后一定会聊到前面。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是说你喜欢这个事情，或者你觉得这个事情每天能带给你很兴奋的东西，我觉得就 OK 了。
嗯，
对吧，你上班有人发你钱，你都很难有这种感觉。
嗯，
那我可能觉得说会需要稍微忍受一下现在这个当下，先把能够赚钱的部分让它运转起来，然后后面可能才有机会说可以去做那些自己更想要做的事。
对，没错，这个你说的对。
嗯，那我们就最后来讲一下，其实也是比较偏生活方式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这里可以公开你的年龄的吧。就差不多
就是
30到40岁期间。
哦，
就是，然后这个期间本身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对人生的再思考吧。然后就会做出一些比较重大一点的转变，所以像你的话可能就是从原来的那样一个固定上班这样的一个工作生活模式，然后切换出来进入到现在自己这样一种运转的模式， 然后其实在疫情之后我们也是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去探索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生命的可能性嘛，就讲的再大一点的话，那从你这几年的经历来看的话，你觉得从传统的上班模式进入到现在这样相对自由自主的一个生活工作模式之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啊，第一个就是对我来说并没有，就是从我如果你的界限是说当开始没有人给我发工资或者我没有一个能定期领工资的这样一个模式开始，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变化的，是因为我其实工作的变化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会变得就是自己自主的程度就会越来越高的，所以就是到最后我的最后一个工作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状态。唯一的不一样是像因为之前的工作是做投资，那你是对你的投资人去负责，但你现在的工作是你对你自己的钱负责，然后赔了就真的没人给你发钱了，就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对，至于你说可能很多人会对30到40可能在这个岁数有一些转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经历经验会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其实确实会在这个年龄段开掉一些人，但我自己是因为我其实在19年就结束上一个工作了，然后我当时是想说能做点什么，但是可以先休息一段，就当时是想给自己放一段假，结果这一放假就没想到就一下放了3年，然后这3年可能我们就开始自己的，相当于是开始就是真正是自己在转一个项目，这样一个感觉。但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对我最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兴趣，就是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致或者是说有兴趣会比较重要。因为我中间也经历过，比如说你开始去做工作室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是一团乱的，然后你可能要你的订单有这么多，你要可能你自己也好或者说你后来请了师傅也好，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完成，其实那个是我不太享受的部分，因为它重复性特别特别的高。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是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生意嘛，那你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当你开始去做的时候，你又会发现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优化的，或者是说可以去被改变的，那这个是又让我很兴奋。所以其实终归是我很爱整个这个过程，所以你可能不会觉得说这个中间挺困难的。但我说回来，就是因为我之前做的都是科技行业，所以对不起，就是烘焙行业真的是一个利润率不太高的行业，就是当然每个行业都有这个在塔尖上的人，然后他们收入都还不错，但是如果一个利润率相对低的行业，那大部分人是在这个行业的就是腰部中部的，那相对其实你的收入产出比是并不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吧，就是我是觉得真的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事儿的话还是挺难坚持的，因为挺累的。
好，那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
最后一个心动的包。
心动的包，
对，
我这块我其实想吐槽。
可以啊。
没关系，吐槽也可以，我们这个
说说我最近就是买面包，我就会在网上各种买面包嘛，刚才也说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能买到让人就和你同频的这种面包式的作品，你就会特别开心。然后但是这种几率真的就是特别低，我觉得我大部分买来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它有各种颜色各种馅料，然后同一种面团，然后包一包，然后面团没有什么发酵风味，所以我真的好久没吃到过是说让我一下的面包了。就是之前有，就比如说西野，我知道西野以后是有一次我老婆去昆明出差，然后我说那你帮我带几个面包回来吧， 然后其实他是上飞机当天去买的嘛，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把它吃了，然后就那个是吃了一下就啊、哦、对了，就是这个才对，当时吃的是法棍，然后就一下就俘获到了就这个。然后但我吃的大部分的面包是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你们也不太喜欢的那种吧，灌了很多馅啊，然后外面其实并没有太在意包体。
那你买的时候是被它的风味吸引的吗？不然其实很多时候你看样子应该也能知道这可能不太是你的
销量吸引的，因为我非常好奇，
就不死心一定要试一试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这么多人买有没有它的道理，然后就毫无道理。
你要知道这么多人买，但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基数，
对，它和你想寻找的那个风味就特别不一样。
我其实最近心动的包也是吸引，就是他们那个可颂布朗尼，也就是从福建回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吃点好吃的东西。我感觉福建的面包我吃了一家就不怎么好吃，然后回去之后我就很想念这两个东西的结合体吧，非常的香，就把它整个加热之后觉得黄油香气非常的令人满足，然后很适合在秋冬的时候吃。
我也很喜欢这一款，但我这一期心动的包是 AMO 的南瓜老面包，这是我近期复购的一款。它是一款从色泽到香气到风味都非常南瓜的面包，然后它配方是重蛋重奶的，所以整体是非常松软非常浓郁的，就是个性很鲜明，但又是属于那种非常柔和的个性，所以就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有一点微凉的早晨用来当早饭，然后你就慢慢撕着吃，就会有一种被很柔和的唤醒然后充满能量的感觉。
啊，我这次心动的包如果要说的话可能是两款，就我其实前段时间也买了 AMO 的一批，就其实有几款也挺喜欢，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撞，所以我准备的是另外一个，也其实也是西野的，只不过是他们最新上线的一个肉桂卷。嗯，就是它相比于之前的那个肉桂贝果，我觉得这一款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我当时试吃完了之后那个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吃完了之后我会觉得它整体里面的肉桂原料的那个颗粒感是非常的粗粒的，然后这种粗粒就是我会觉得它是很适合这款产品的，是因为肉桂风味就会让我想到北欧的严寒，比较那种粗犷的跟比较 tough 的那种感觉还有气质，而且它这款就是在我们经常会肉桂风味的面包里面会用到的一个肉桂跟那个豆蔻之外，它其实有加入了好几款中国的香味原料，而且它还有一些水果元素的加入。可能我们这边不方便去透露特别多，但我觉得如果要是你会喜欢挑战，你会喜欢就是那种被刺激到一点的那种感觉，你可能会喜欢这一款。因为我当时吃完这款我就跟不甜说，我说这款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北欧森林里的刺猬，你如果要是去吃它你肯定会被刺到，你会被挑战，但其实它的那个底色是非常温暖的，而且你吃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味觉记忆是你可能未来十年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味觉记忆，所以我是非常推荐这一款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肉桂爱好者。然后第二个其实也不是指的是某一款具体的面包，而是我突然之间发现了就是仪式感在吃面包这件事里面到底有多重要，是因为虽然我自己之前也出过文章，比如说这个到底懒人法的面包要怎么吃，但我自己的食用场景经常就是微波炉，可能我就直接打十秒就 OK 了，因为我早上的时间很紧张。但因为我之前国庆旅行的时候，我在奥地利就连续十多天早饭，那边的早饭其实都很雷同，所以基本上就是吐司啊，然后搭配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因为它基本上都会给你配一个吐司机，就它复烤当然就是有一部分可以让老化的淀粉可以得到还原，但其实它真正美妙的是那种就是热乎乎的有脆感交织的咀嚼体验，就是热乎乎跟脆感。这两个体验就是在很长久以来在我这儿可能是已经被我忽略掉了的，但是那几天就是这两个感官给我的那种幸福感重新被唤醒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吃面包还是可以不用太过潦草，你好好的去加工一下，真的吃面包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啊！这就是我近期心动的包。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谢谢大象。
好，谢谢大家，拜拜。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感谢大家收听，吃包编辑部是 CIB 推出的一档聊烘焙的播客节目，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搜索吃包编辑部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 CIB 烘焙技术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我们下期再见。